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李德全会长您好。首先，是不是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国际奥运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的会长，叫李德全。
我们对佛教的理解呀，有时候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但是呢，意向的切入。比方说，当我们看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会说信众要面对因果，因果呢要面对法师，法师呢要面对信众，这是一个循环。那在佛光山台北道场北区这么一个在整个系统里边应该算是佛光会人数基数最大，人员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区，你们怎么面对在这个系统里边信众面对因果，因果面对法师，法师面对信众的这么一个循环？
哦，应该是这样说，对于佛法来讲，因果不管有没有佛法，因果一直是存在这个世间的真理。知因是果这件事情对于信众来讲，他通常接触佛光山，他有很多的路径接触，他有可能是从读书会，有可能从法会，有可能从很多的就是四大宗旨的活动当中来参与整个活动。那从这个当中，他就知道佛教的因缘果报的一些基本的佛法的信仰。那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在对一个组织来讲，我们都用一个组织的运作的方式，主要是以利益大众为主，就是我们办事办的非以佛光会是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就是因为需要。我们就假设说，在邻里的社区里面，他们需要阅读，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跟里长一起来办读书会的相关事宜。他们觉得在社区里面，婆媳之间是一个他们觉得比较伤脑筋的，我们就用大师的婆媳的一个文章，里面当然有佛法的一些因缘果报的道理，我们来跟他们做一些语谈跟论坛。那这方面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论坛之前会在道场里面将我们论坛的一些的方式呈现给法师，让他来对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好，我们出去在谈这方论坛，有哪个地方是我们必须要再注意的？应该这样讲的，让更李明能够更清楚的。好，那我们透过我们对信众来讲，透过一个文章，透过一个主题，然后跟法师做互动，互动之后，法师给我们一些的建议。那我们这个建议无非就是让这个座谈或这个论坛的一个婆媳之间能够得到李明的相应，也能够谈到一般我们在家居士所面临家庭问题婆媳互相相处的一个实例，然后扣回佛法当中，其实就是婆媳，你把她当作婆媳，那当然就会有问题，你把她当作母亲跟女儿的角度的转换，那可能就会少一点问题。那你要彼此多一些赞叹，少一些的看到他的缺点的方面，优点大于缺点，多方的在邻居做互相的赞叹，我相信其他的声音会传到彼此双方，不管是媳妇这个区块或是婆婆这个区块，我们是用这种的用多赞美多说好话这种意象来导入佛法的一些的基本的因果的法则。那当然从法师再回到面对信徒来讲，那当然面对信徒来讲，我们都是透过非常多的法会的义工甚至于一些承办的一些的活动，透过彼此在一个活动当中，我想都有不同的意见的陈述，我们先听从对方的意见然后把这个事情办了之后，发现事后有一些的问题是可以做修正的假如是法师觉得说这个区块他可以做得更好，居士在做讨论，事后讨论会更好的时候，法师就说好，那我们下次就朝这方面去修正。那相对的道理一样，当我们法师觉得这个活动应该要朝哪一个方向去修正， 那我们也能够平心静静下来听法师说，那我们就照这样方式去修正，就救了，结果发现到法师的建议是非常合理而且非常有效率的，所以我们就会跟随跟听从，而且以后在作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会导入比较正规的活动。这我们跟法师的相处，第一个当然我们是在家居士，那法师当然他是一个宗教师，可是在以一个运作来讲，我们各有职事。例如讲说我在办活动的时候，法师是在协助我，我们透过大家统一讨论以后，法师就会按照大众讨论的意见是实施这个活动应该做的资源部分。那一样华会共修的时候，那是法师的他的专任，他的熟悉的部分，我们当然都依循法师的规划的一个就是他华会该规划布置的方式，我们就完全的依循法师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那从中我们就学到，哦，原来在法会共修他的考量跟活动中的考量是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互相的尊重跟互相的包容，而产生彼此的欢喜心。我想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我从您刚才的介绍和分析里边听到了一点，就是佛教对社会的适应，也就是说佛教只有拥抱社会的需要，渗透社会的需要，才能够深入人心，才能够扎根。那在这个道理里边，我想佛教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各个历史时代，有的时候繁荣，有的时候衰弱，但我们看到最繁荣的时候往往是佛教最和地区的文化、地区的生活、地区人民的关切紧密联系的时候。星云大师一直以来在讲今后50年的佛光山，渐渐的我们听到中义传家，从中义传家又听到这一次的叫信仰与传承，好像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在里边，就是怎么样把星云大师从一个小小的道场一无所有，发展到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各大道场的这么一个事业的时候，我想中义传家和信仰与传承其实讲的就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与社会结合。那么您刚才讲的从一个居士的角度讲的，其实非常符合印证，从居士的角度印证星云大师的最近几年来反复在提的一个思路。那么在这个信仰与传承的这个思路里边，他把在多年海外工作的这个法师调到台北道场兼任台北道场的住持。那么你们对这一动作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的理解是什么？
诚如刚才你所说的，其实人间佛教在五大洲能够被接受，我想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像这次的信仰传承里面，满谦法师、满谦院长、海外都监巡捐的院长也是台北道场住持，他提到佛教它不是侵略的，佛教它是协助的，它是融合在当地的，也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它是跟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它不是侵略，它是融合在一起，它是对他们有帮助的，是从这个因地制宜很多的拳脚方便的法门来谈这个。那其实在以佛光山我们在家居士来讲，其实星云大师他的轮调制度 它的轮调制度是深植在我们心，因为有了轮调制度，我们可以从不同法师的身上学到不同法师弘法讲法的风格，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轮调制度，你不会因人，而是要依法。假如没有轮调制度，你可能会产生依人而不依法。有轮调制度，你会觉得我是依法，而且轮调制度也符合因果观念，它本来就是缘起，就是会变化的。那至于刚刚你提到的，就是满谦法师在海外，在欧洲哦，总住持调回台北道场当住持，这第一个我所要说明的就是，就我个人认知，这是佛光山的轮调制度。那第二点，他也可以借由这样的经验来让台北道场更有大的视野，站在国际的视野。虽然台北道场以前他也承办了非常多的讲座，非常多的弘法的功能，也跟地方里民结合，教育文化界，当地政府也承办非常多的活动，在当地政府，在台北市政府，他也受到非常广大的支持跟重视。那这个国际化，想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它是必须要做的。那我想就我个人的认知，满谦法师回来接台北道场的住持的时候，相信他的国际观会让台北道场视野更宽阔的一个视野。透过满谦法师他的一些带领，他的一些构思，能够让我们更透过他办理的相关活动，他的讲法，他的说法，他的施办的很多事情，能够更看见国际视野的一个扩大。国际观当然是很重要一个，但是基本传统在寺院运作了，它还是有另外一套运作的方式，它还是要符合佛教传统的。例如讲说它的五堂功课，它的早课，它的过堂，它的晚课，这个很多人说佛光山的个别分院道统太现代化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五堂功课的传统，这个佛教的传统，它是一直依循着，看似这样，因为它的现代化是因为因应社会，让接引众人，可是他们的修持方面还是非常的传统，哦，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不管，我刚才也提到，因为轮调制度，因为各种我们跟各种不同的法师结缘，让我们学到各种不同的法门，让我们见到各种不同的所谓的这八万四千法门，佛陀所说的各种法门，我们透过这样的视野，我们学到更多，我们看到了更远。
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很好，国际观，国际观，国际视野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实际上最基本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在地化，国际观不是一个浮在表面的美丽的词语或者假设，如果在扎根国际的话，在国际几个地区生活过的话，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国际观到最根本的地方是和外国在地政府、在地民众的需要结合，要了解他们在经济上的需要是什么，政治上的需要是什么，生活上的需要是什么，他们对于需要的表达方式是感情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那好比在台北，既有讲国语的，又有讲台语的，既有说爷爷的，也有说阿公的。那在国外也一样，也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文学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的地区化、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里边表达出来的对于税收、对于就业、对于婚姻、对于爱情、对于信仰的一切关注。所以这个 是国际化的根本。硕本归源，回到头，我们看台北的地区化，其实和国际在地化是一个道理。国际化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是国际往来。国际往来不仅仅在于对于一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们有多少张名片。我想真正的国际往来是在合作中的往来，在友好的共同努力的在一个项目里的往来。那么当您在地区组织领导2000多甚至超越2000多的居士的时候，对于国际观的认识是什么样的？
其实对国际观的认识我觉得非常浅显的。当然因为现以台湾它很多的媒体在国际的报道方面是比较缺乏，老实说是比较缺乏的。那比较缺乏的，我对就我个人来讲，我们当然是从一些台湾有一些寰宇台甚至一些 CNN 的东西，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因为比例来讲只有在这些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国际的新闻。那就我了解的国际观，我当然非常非常赞同刚才先生所提到的，就是你要结合你文化教育甚至于地方的风俗民情，他的需要，他的经济行为，他的文化行为，他的音乐行为。那这方面老实来讲，我们在台湾来讲，从以前到现在对于国际的视野在地的来讲已经非常狭隘了。因为从不管媒体也好，传播也好，来往在台湾的外籍人士各国人士比例来讲是比以前减少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想用太维系的言语去谈这方面的事情，
有条件的限制。
对，就是说这一个区块使我们觉得，就我们的信徒来讲跟我们的干部来讲，的确我们的国际视野是狭隘的，就是会以自己以为的看的就是这样的国际视野。所以刚才先生你提到这个区块真的让我教育到我，我们是看一件事情一定要以佛法来讲要同事社，就是我要站在你的立场，我要看你的需求，那我如何从当中我们能够共存共荣，我们可以学到彼此优点的地方。那我很浅显的国际化就是我们只有广泛的学习。如何学习？因为在台北道场，我相信也有一些的外籍人士，像台北市政府甚至于我们的外交部有一些的人员带他们，就会带到有时候会来带他们来参加一些我们非常尊重的宗教哦，那很方便的。在台北道场就是一个大楼的建设，他进来也很方便，那他有电视台，他有文化教育，他有佛光会的一些展示的东西，他会看到成人的教全人的教育。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人士，外籍人士，就是非台湾本土的人士，从他们的言语，从他们的视野，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胸是宽的，那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胸是狭隘的。所以我浅显的一个国际观，第一个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心胸放更宽，更容纳到别人的意见里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一些的心胸的容纳是比较狭隘的，所以在谈国际观这方面我真的是很浅薄。
其实呢我有点吃惊听到心胸狭隘，但是我在想其实更主要的是，当你有了经验的时候，当你经历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那么当你知道了是什么的时候，当你把你理解的分享给大家了，那么其实就让很多人更能够更方便的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提高想，就是伸出想象的翅膀，所以呢把假设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这是我的想法。那么在 国际观里边呢，比方说具体的在地化能不能够做得从不同的角度扩大面向，用更丰富的面向来在地化。换句话说，葡萄牙的在地化、西班牙的在地化、法国的在地化、巴西的在地化，不仅仅是满谦法师，也有觉成法师在巴西的如来之子，能够做成，其实就是彻底的理解了当地的需要。那么这种在地化是不是可以通过吸收、挑选和修改，让它在更丰富的层面适应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台北，或者是台中，或者是台南的在地化呢？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在地化，在以旧台湾来讲，我们在地化当然首先我们非常了解我们所相处的社区它的需要，它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又讲说我们刚才谈到，其实现在的经济生活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会开设很多的课程的疏解的压力的课程，例如讲禅修课程，例如讲让孩子，因为孩子有些是疏于照顾的，所以我们会施办一些孩子的绘画课程，让他从小能够接受文化跟艺术的这方面，然后透过或拼布或是拼图，或是有很多的活动哦，甚至于让他从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埋入的所谓的因果的观念，埋入所谓的尊重的观念，埋入所谓的孝顺的观念。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办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邀约孩子来办理活光宝宝祝福礼的时候，有的孩子有的家庭会怀疑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有很多文宣，我通过很多的介绍，结果来了以后，他们很多的家长都感觉到了一点，他们实现了以前他们没有办法实现的，像爬行抓阄，玩得不亦乐乎。然后透过这个整个活动，因为这个小孩子孙子来了，所以婆婆来了，媳妇来了，可能兄弟姐妹都来了，在欢笑当中，竟然能够因为一个佛光宝宝的祝福礼，一个抓阄的礼礼，让他整个融合在一起，整个家庭因为以前的一些小小的一个言语上面的一个好像不尊敬、不够尊重，透过这样欢喜一个孩子的一个种子，让他居然家庭能够变成比以前更没有那种好像冷漠，因为孩子呈现一个热情。那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团体愿意无偿无私的，而且一直对于就是孩子这样抓阄，甚至于呵护到他的家庭里面的一些事情，失办了一些家庭的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我想这个就是真的是因为了解到现在孩子其实是有疏离感的，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拼经济的关系，就是父母亲回到家庭的时候，孩子可能委托保姆照顾，可能委托公婆照顾，他晚上再接回来的时候就忙，已经累了。所以透过这样的时候，在家庭的因素，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活动，这设想到说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
会长说的例子呢，其实是用佛教的温暖来疏通各种结节，然后让困难的、狭窄的这些通道变得更通畅。当然，会长刚才也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面对经济的压力，其实呢，这些通道的狭窄、这些摩擦跟经济的压力密切相关。如果住房的空间大一点，如果收入高一点，收入高一点说明什么？说明社会分工能够更细一点。那么其实这些狭窄的通道，这些摩擦的根源就迎刃而解。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当1%的人口占有的比例和剩下的99%的人占有的比例一样多的时候，当资本的垄断开始走到极端的时候，当资本的利润系统从过去的那种完美分配走向一个极致的垄断的时候，各种摩擦的社会表象都出来了。您讲的其实是在一定层面上帮助困难的这99%的这个家庭里边的一些困难。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奥巴马总统在离开白宫，在联合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发言中提到，当1%和99%这个比例持续下去的时候，世界是不稳定的。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同样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地99%的居民的关切。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佛教在世界其他地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它的其他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和他们面对佛教的关怀的时候，这种现象里得出来的经验，其实回到佛教的人间佛教的发源地台湾是有深刻意义的。
这个议题其实真的如同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经济整个的资本主义整个的垄断，整个分配的不均匀，这是普遍性，也是世界各国都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经济的一个，我刚才也提到经济是一个压力，经济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其实也遇到关于夫妻本身对于经济的看法，假如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就以我本身来讲，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有因为父母亲都在，那我从小的就是说我钱赚回来我都是交给父母亲，父母亲在说拿多少钱我们当零用，他就问你要多少当零用。那一旦结婚的第二个月，父母亲就说这个家你已经长大了，所以你钱交给你们，这个家你应该把它撑起来。那我们通常刚结婚的时候薪水也不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路程当中必须会面对到，当初就业的时候薪水并不高，可是家计负担却是很重。那时候我也刚学佛，我就听过大师说，这个财自己家里的收入要做分配，好要做四种的分配，你家里该开销那一部分你要把它做四分之一的分配，你该奉养父母你要做一个四分之一分配，你的孩子这个一些的开销就教育的分配，另外四分之一的分配你再把它取十分之一，哦，你看哪个地方可以协助帮以你的量力的部分去做，那另外这一部分的四分之一的19%你可以把它储蓄做投资。所以那时候我听到大师针对佛教的财富观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来商量，我说我们试着这样来做，哦，我们就钱进来我们分四个信封，然后，所以我们虽然遇到经济的困境，但是我们透过沟通，透过方法，我们虽然过得不富裕，但却不会因为收入的减少，我们孩子虽然过了，例如讲他可能人家有人家的吃的东西可能比他高档，我们吃的东西可能比他平常，但是至少吃得饱。那孩子在这个方面也看到我们父母亲在处理财富的分配上面是这样分配，所以他们，我现在孩子大了，他也会有一个紧急备用款的存钱筒， 有零鸽子就丢进去，然后他财富也会做一个转换投资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经济的分配是很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个普遍性的问题还是可以透过佛法这个理财的观念，我想这个我那时候也没什么理财观念，我就听话而已，将这个财富做一个适当的分配，我们觉得在家里也是过得很温暖。虽然我们不是住了很大的房子，虽然我们看的电视机是印象馆的电视机，也不是很豪华的，虽然我们出入没有汽车代步，但是我们却有公车的一般的工具，我们出入没有汽车，但我们却有脚踏车跟摩托车。所以整个这样的财富，我是觉得透过这个佛教的这个财富的分配，然后透过家庭的沟通，有共同的想法，我觉得在一个经济就是比较困难或是收入比较减少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过一些淡泊满足的是一个生活。
哦，我们讲的是两个话题，一个呢是宏观的经济，当宏观的经济呢其实是讲的世界性的财富分配，主要是世界性的资源和利润分配到地区，它是造成地区性经济压力大的重要原因。您讲的是微观的，微观的呢，但是也很有力量，因为微观的分配中的道义，那种哲理，其实被无限复制以后，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动作，更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集体的共识。那么这种共识面对宏观的经济上的垄断，就是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当我听到您说的，我很感动，因为呢，在欧美国家，他们的家庭分配不是这样的，对于父母其实没有像亚洲像星云大师的弟子那样讲究孝顺，讲究奉养。所以当你们的观念渐渐地让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到处都有佛光会，那么让那里的西方的在地的信众分享，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微观的家庭分配，当它形成一种更大范围的集体共识的时候，其实是对宏观经济的这种分配秩序的一种提醒，一种敦促，甚至是一种改良的压力。
非常感谢提到这个区块，其实对于大方向国际性的这个国家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但是目前会造成资源分配这么严重的部分，以国家的总体经济来讲，更重要一部分在于不安定跟不和平。假如说这是融合的，是平和的世界，相信很不必要分配到武器这个区块，或是在做一些互相的一些对立的惩罚了，这些的气力它能够转化到供应给所有老百姓，在教育、在生活、在其他方面转过来这样的一种效益，我相信这样的钱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想说武器上面的投资啊，太空上面的竞赛啊，这些的东西当然就是属于所谓的我对你不信任，你对我不信任，有可能我哪一天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被侵略，甚至于会被受到侵害的时候，我必须保有一定的力量。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不是没有研究过，我相信这方面的投资可能占的在整个国家比例来讲，应该有相对蛮高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金额投资在这上面。
您说的其实一是资源分配的争议，第二 是军火工业的膨胀，那么这两者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要更准确、更深入细致的谈，我们今后再找时间有更多的素材根据来讲。但是有一点您讲得很好，当有爱的时候，爱的力量有时候是神奇的。
对，因为我总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大概就是有时候会在监狱里面去啊，对于一些就是他在过去的行为当中有点犯错而被受到惩罚在监狱里面，我们当然对吸毒的，我们当然接受矫正的判刑的，做一些监狱的一些布教。那谈到这个的所谓的平和跟爱这个区块啊，我有一个感受。因为我有一次在对他们，我们当然就是讲星云大师的一些的东西，那我们会用唱歌的方式，哦，就是就是我们大师所做的那个词，作曲家所编的曲，啊、哦，人间音乐的歌曲来做带动，来做日常，然后再谈一些我们觉得能够让他们心理建设会比较好一个点的这个地方。那我其中遇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受刑人，一个女众的受刑人，他就说他很痛苦。我说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最爱他的先生得了猛暴性的肝炎死掉了。我说这的确是，他说他在家里照顾小孩等待他，因为爱他觉得他一定要改过自新，因为爱他的先生跟他的小孩在家里等他，他犯了这个错误，因为这个爱的这种成分的力量，当然他很悲伤很痛苦。那我们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你的悲伤痛苦，我相信你们共同爱的寄托是那个小孩子，所以你应该表现得更好，在这个受刑的阶段表现得更好。因为先生的去世当然你是很悲伤，可是因为疾病的关系你想去奔上监狱都不答应，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用你的心灵的爱和慈悲的力量，透过意向的沟通告诉你的先生你非常爱他。
爱是信仰里边的一个重点，那么爱的教育有时候是行动，但是作为辅助是书本。我不知道觉培法师的读书会是不是跟满谦法师最近主持的台北道场有过合作。
对，哎，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读书会这个区块，满谦法师他在海外的时候，我们都非常了解啊，这个一个华人呐、啊，我想两岸三地的华人，基本上在读书方面的费的精力、买的书籍，跟欧美比较起来是不能比的。那满谦法师在海外，我相信，欧美人士或其他国家就是非常爱读书的。只是日本人也蛮爱读书的，比较我们华人比较不爱读书。他回来当然也不是说佛光人不爱读书，他觉得应该更有方法来阅读，大众共同集体的阅读也是一种修持。所以就透过读书会总部，觉培法师的读书会总部，来在8月26号办了一个读书会带领人的培训。啊，那个培训以后激发了非常人很多，就是说原来书中是可以这样读的，原来他可以做从就是可能见树哦，就是从先见树再见林哦，这个里面去寻找它的轨迹，它的重点，它是有一些的遗址是可以提纲挈领的掌握它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经验分享这个核心原来是可以这样读的，原来是可以透过这样而能够分享的，而融入到一句话，让我觉得我的生活上是因为这句话而改变，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乐曲。可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启发。那透过这个培养读书会的读书带领人之后，大概那一场我看有700-800多人，然后他们共同的一个心声，觉得希望再办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培训计划。 那接下来满坚法师就听到这样很多人的一个声音，所以他就希望读书觉别法师这个总司令的读书会总部能够为我们最近在做会员的改选，就如同李监事分会改选，我们分会改选会有一个改选的一个空窗期，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论坛，一个主持人跟一个语坛人的这个角色的扮演。那满坚法师觉得在各个分会的希望，希望有一个读大师人生幸福白话，就是集结大师迷悟之间人间万事的很多的小册子。当初是觉别法师在藏经楼的时候，他集了非常多的师兄，很多把它编成按照不同的方式编成了这个100本的小册子。然后我们满坚法师希望读书会总部为这些的初阶培训的人培训如何主持论坛，如何论坛的主持跟语坛的主持如何。那这个对于读书会总部的讲师这个区块是个挑战，因为以前都是读书的带领，我从来没有培训过所谓的主持人跟带领人，所以我们几位讲师就大家一起，你说我说他说你一言我一言，假如是你是一个主持人当过主持人，你会怎么样，需要什么啊？就需要好，那我们就归纳了一些很简单的方式。第一个当然读书结构化，读书的一个结构应该怎么样去结构，跟读书的文章的结构，因为你毕竟接触到文章，所以你要读书你要结构文章，你要了解作者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啊，你体会到的是什么，如何跟你的生命的经验互相做结合。那这个当然就是以你生命做结合来找这个文章，然后再从作者的主轴当中你的发想影响你的跟你契入的是什么，啊，你有感觉，那有感觉之后你在主持人跟语谈的时候，你要有两点：第一个，你要能够听，你要能够回应，你要如何听，你要如何听，你要如何倾听，好，你要听到什么？那当然，一个人专注力是有限的哦，不断的练习。例如讲，我们是用3分钟，你就一直3个人一直讲。
其实呀，我听你这么说，这个读书会的进一步发展，把读书带领人往主讲人、语谈人的方向发展，其实呢，就像送给了大家一个工具盒，让大家呢能够使用新式的、复杂的、有效的工具，去更好的对我们眼前出现的纷繁的世界里边的这个复杂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不仅有一个线索，更重要的是能够分享。那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财富。那我今天很高兴和会长就人间佛教的地区到国际、国际到地区之间的来来回回，围绕着爱、财富、幸福这些主题，在大师的忠义传家、信仰与传承的这个线索里边，我们呢零零杂杂的谈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但是有意思，所以呢这也让我有兴趣今后呢和您继续的谈，经常有机会聊聊，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谢谢您。
非常感谢有这个荣幸的机会，其实我也从主持人这个身上学到非常的多，你让我从我谈的微观的方面，让我引导到原来微观也可以促成巨观的一个小小的累积的能量，会产生翻转跟变化。那我也从主持人的身上看到他的一个对于一个问题的核心的问法跟整个问题的切入，他是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而且他能收能放，哦，这是我们非常觉得非常荣幸的，能够跟主持人这样一番的一个学习，而看到的一些学习的样貌跟相面，哦，能够看到主持人这个学识渊博啊， 这个不管是文学、经济、国际视野，还有很多我们谈的比较零散的问题，它都能够导入的一个主题，让这个主题切入我们主持人他所觉得需要的，然后来这个再回馈出来，让我得到的非常多充分的养分。这是我个人今天呢、跟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其实应该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一个指导跟引导。谢谢谢谢，
感谢分享。
谢谢谢谢。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